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英国大选，保守党赢得议会选举。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纪念二战盟军胜利70周年。巴基斯坦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7人丧生。政治学者表示，亚洲不团结将导致中国借机扩张。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莫斯科会晤了一批苏联老兵和他们的后代，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纪念二战盟军胜利70周年纪念日发表讲话，赞扬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意义。奥巴马总统说，在纪念二战盟军在欧洲胜利70周年这一天，我们要向当年为自由事业参军和牺牲的男女将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那一代人结束了战争，拯救了世界，奠定了和平基础。奥巴马总统说，我们要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但同时也要向目前为国服役的军人致敬，并重申我们与欧洲和其他地区盟友共享的价值观，即世界各地的自由、安全、民主、人权和法治。一架直升机在巴基斯坦北部纳尔塔山谷坠落时坠毁，造成至少7人丧生，其中包括菲律宾和挪威驻巴基斯坦大使，以及马来西亚和印尼驻巴基斯坦大使夫人、2名飞行员和1名机组人员。巴基斯坦军队发言人说，波兰和荷兰驻巴基斯坦大使幸免于难，但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这架直升机坠毁负责，并说他们的目标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但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引述国防部长阿西夫的话说，直升机纯粹是由于技术故障而坠毁的，与任何恐怖活动无关。谢里夫办公室说，谢里夫总理当时正乘坐一架飞机前往吉尔吉特地区，但接到直升机出事的消息后立即返回了伊斯兰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美日关系。美国领导人最近重申，美日安保条约涵盖日本与中国有争端的尖阁诸岛，但是日本前高级官员说，美国将如何帮助日本保卫尖阁诸岛目前并不明朗，一旦发生冲突，日本首先要靠自己保卫领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4月28号在接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重申，美国将根据条约帮助日本保卫尖阁诸岛。
我要重申，我们会根据条约坚决致力于维护日本的安全。条约第5条涵盖日本行政控制下的所有地区，包括尖阁诸岛。
中国把这组无人居住的东中国海岛屿称为钓鱼岛，并且宣称其主权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近些年来，中国不断派遣舰船和飞机到这些岛屿附近声张主权，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领土主张。美国国会议员史蒂夫·沃马克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胆敢以武力夺取尖阁诸岛，他会支持美国派兵援助日本。
我们希望事情不至于发展到那个地步，但是美国人总是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保护我们的自由，保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无论事情发生在哪里。
另一位众议员彼得·欧森也认为，在协助日本防卫尖阁诸岛的问题上，美国应该态度坚决。
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对日本和韩国的态度咄咄逼人，我们应该留心事态的发展，准备表明态度，要他们停止挑衅。
日本方面对美国再度表态协防尖阁诸岛表示欢迎，但是前防卫大臣森本敏等前任政府高级官员说，如果尖阁诸岛受到攻击，美国是否派兵或者如何派兵帮助日本，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美国的民意、日本的民意，还有美国国会，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帮助日本，总统就可能派出军队。在此之前，日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保卫领土。
分析人士说，中国目前对尖阁诸岛采取的策略是走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灰色路线，主要派海警舰船不断在这一海域游弋，宣示主权，并最终达到实际控制这些岛屿的目的，而日本和美国很难派出军舰予以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日本内阁首长和学者星期四在洛杉矶和兰德公司的专家就东亚未来的安全和挑战进行了交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当天的研讨会采轮流发言方式，并有简短的问答，主题围绕东亚地区未来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兰德公司资深政治科学家迈克尔·马萨尔指出，他说，韩国正在经历五个地区性的转变，对现有的模式、惯例和思考方式带来挑战，也影响到韩国出力和美国以及地区盟国的关系，以及发展自己的国防策略等。这些转变包括中国成为地区的主控力量，日本的地位突飞猛进，朝鲜的武力恫吓不断等等。韩国多年来一直追求在地区和全球发挥作用，希望和美国的关系提升到新高，而日本首相安倍访美之行的成就受到广泛的赞扬，其中很多都是韩国经营追求多年的目标，现在韩国恐怕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弄清状况。前日本外务大臣、现任众议员的玄叶光一郎指出东亚地区的三大挑战，他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和平处理和中国对手的关系，第二是如何下阻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第三让美国、日本和中国分享这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兰德公司资深国际政策分析员库珀表示，美国必须清楚地传达信息给中国，在那些发生争端地区使用军事武力是不会成功的，他们必须采用其他手段解决争端，这很重要。一位观众询问玄叶光日本是否要取得核武，玄叶光表示日本是唯一被原子弹炸过的国家，他认为日本拥有核武器不是一个好主意。玄叶光一郎谈到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时，强调要由美国领导制定高标准的基础规则，日后再请中国参加。纽约大学的华裔教授林文在问答时间对此提出质疑。林文表示，
现在中国强大起来，对不对？这个他的这个 rights 跟他的 strength 跟他的 population 应当符合。好像是说我们，好像中国，如果是中国这样去的话，标准可能不会符合国际的水准那么高。
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所到之处，几乎都有抗议群众出现，他们多数是韩国裔和华裔，对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罪行加以谴责，特别是慰安妇的问题。然而，在星期四的讨论会中，并没有提到慰安妇。前日本大使、现任日本国际大学校长的北冈伸一谈到历史问题，但并没有明确说出到底是什么问题。北冈伸一表示，他说历史问题非常困难，我知道。 他曾建议日本和韩国共同研究历史，他也曾推动日本和中国一起研究，了解彼此对事件的想法，最后出版一本小书，把双方的看法并列出来。他说，认识对方的看法非常重要，这个途径很遥远，但不要放弃。兰德公司的资深工程师杰夫·哈根指出，美日共同防御有许多挑战。他说
：“Time of flight from a ballistic missile from North Korea to Japan would be about 5 minutes.”
从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到日本的飞行时间只有5分钟，你必须要执行多重任务，协调、确认目标等等，语言障碍问题也很大。不过哈根指出，除了不断练习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美日同盟的挑战很多，前日本防务大臣小野寺五典指出，因为乌克兰问题，日本同意和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他说，我相信日本因此做出牺牲，但我对美国有个小问题，在南中国海，中国有些不当的动作，但美国却不情愿就此采取行动。兰德公司的亚太政策中心副主任斯科特·哈罗德表示，他说，美国和韩国的关系和同盟将因为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改善而获益。美韩的安全关系一旦遭遇真正的冲击，会用到日本境内的支援设施，所以三边的协调越好越有利。美国的盟邦之间有意见，会让事情难办。至于美国在日韩历史问题上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哈罗德指出，他说，美国应该站在支持和鼓励的立场，真正的重活还必须由当事的国家自己扛起来。空军退役的美国军人邝先生从圣巴巴拉开车来听讲，他认为慰安妇事件已经过去，现在应该向前看。对于中国威胁美国的说法，他觉得应该扩大彼此的贸易投资，金额越大就越不会轻易动武了。兰德公司的资深政策研究员埃利克·拉森就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做了背景说明和分析。观众安对拉森的说明非常满意，他表示，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价值在于让美国成功地成为一个组成的分子，改善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关系，我希望能带来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再关注台湾海峡相关的局势。为应对台湾海峡安全局势的不稳定，台湾军方在军事策略和海军作战形态上已经开始其转型工程。美国安全研究专家说，台湾海军去年底接收台湾自行研发的第一艘导弹护卫舰沱江舰，就是台湾更广泛军事策略调整的明显标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事全球安全研究的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研究员奥马尔·拉姆拉尼在这个星期针对台海局势发布的预测中指出，台湾的战略地位在面对中国军事扩张的情形下将日渐减弱，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强将迫使台湾军方朝区域阻隔方向调整。台湾军事战略转变将面临挑战，包括与中国大陆日渐紧密的经济关系、军费方面的需求，以及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拉姆拉尼的分析说，台湾传统上在周边海域部署大型海上船舰，但未来台湾的军事准则强调的是弹性、逆踪和火力强，以及能够阻止敌人行动自由的船舰，以反介入、区域阻隔为战略目标，并且将征兵制改为全募兵制，以精简部队整合资源。在任内全力推动募兵制的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杨念祖，三月中在华盛顿一场关于解放军的研讨会中就说明了台湾的军事战略转变。杨念祖说， 虽然近年来台海两岸进行了和平交流，但北京从来没有放弃对台用武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意图，因此台湾绝对不能解除军事戒备。不过面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台湾军方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台海军力失衡的现实下对抗一个强大的对手。杨念祖说，
我们发展不对称能力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台湾小，他们在武力上占有优势，我们却处于劣势。如何在军事行动上以一个居于劣势者去对抗别人的优势，这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任务。
杨念祖说，台湾的军事策略是发展创新及不对称能力，将台湾的防卫能力极大化，并且在海上、空中将敌人阻绝境外，才能达到争取时间、等待驰援的目标。杨念祖说，
Our military mission is to defend ourselves.
我们军队的使命是自我防卫，取得空中优势，以阻挡来自空中的攻击，保持海上通道的畅通。所以取得制海权也是我们军队的任务。
战略预测公司的拉姆拉尼说，受到财政困难的限制，台湾目前的防卫态势将很快失去对抗解放军威胁的能力。不过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或反对党民进党都因各自的政治考量而避免公开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即便未来民进党可能执政，也几乎无法不维持目前国民党对中国的基本做法。尽管如此，拉姆拉尼认为台湾最终还是别无选择，必须克服所有障碍，采取区域阻隔策略，因为那才能给台湾最有利的条件来吓阻解放军袭击。沱江舰是台湾龙德造船公司制造的500吨级导弹护卫舰，具有雷达逆踪能力，最高速度可达38节，续航能力为2000海里，造价7000万美元。第一艘沱江舰去年12月交付台湾海军，今年3月底已成军服役，预定今年9月正式量产。台湾军方计划购买8到12艘的沱江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人大官网公布国家安全法二审草案，其中规定台湾同胞有义务维护国家主权与统一，这在台湾受到特别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人大官网星期四公布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在台湾引发关注。审议稿11条提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群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绿营人士批评说，马英九总统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联手捍卫九二共识，中国人大却公布出如此法条，目的是借着法令明确把台湾纳入在中国的国内法里面，对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不利。曾经担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认为，审议稿第11条对香港的影响大于对台湾，因为港人要求民主的呼声与行动在过程中被北京定义为港独。董立文表示，国家安全法是中国大陆的法律，是写给中国大陆的人民看的，大陆爱怎么制定就怎么制定，这跟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只是一种政治宣示。董立文说，
当然是对国内也有对台湾对香港的政治宣示，那当然是嘛。但是既然是一种政治宣示的话呢，哈，其实就不必被这种北京的一种恐吓的方式，就不需要被他们恐吓了。最好不被恐吓的方式就是，那是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法律啊，去规范他们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
文化大学教授蔡伟对美国之音说，人大公布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1条可以视为是中国的政策宣示，但是在国家安全法的草案成为法律之后，在与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大陆对台政策正朝向以法律和法治的层次来规范双方的关系。蔡伟说，
习近平讲过要依宪治国，要依法治国。那张志军也讲过是要依法来巩固这个两岸关系，处理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些原则哈，所以有这个脉络可循呐、啊，好、啊、就是说他的政策的延续性、它一贯性是存在的。
蔡伟教授表示，刚刚公布的审议稿在目前的时间点上以及其内容，毕竟有针对性，因为大陆认为香港出现港独，台湾也有跟大陆分裂的倾向。因此尽管人大制定的是国内法，第十一条审议稿的内容台湾还是必须予以重视。另一方面，董立文教授说，中国不是法治国家，政治大于法治，而且大陆的法律从审议到宣布立法的时间可长可短，例如中国通过的反恐法至今还未公告为法律，星期四公布有关台湾的审议草案何时才能成为法律难以预测。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出示文件，证明前任总统及官员承认九二共识的存在，并再度要求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具体说明他的维持现状，对两岸政策上维持现状的解释。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拿出档案文件，证明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以及担任过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都承认过九二共识的存在。马英九说，1992年8月1号前总统李登辉主持第八次国家统一委员会时，通过一项决议，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赋予的含义有所不同。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陈水扁上任一个多月后，美国亚洲基金会来访问及九二共识的问题。陈水扁说，新政府愿意接受海基海协两会的共识，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天之后，当时担任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表示，对于一个中国的争议，两岸愿意以口头各自表述来处理，各说各话，最终成为两岸共识的实际过程。蔡英文在立法院答询时还明确说，我们的立场是各自表述一个中国。马英九表示，也许绿营方面人士不赞成九二共识，但是相关文件确实存在，不容否认。马英九总统出席陆委会主办的两岸互动与交流历史时光回廊特展活动致辞时说，
九二共识当然是有白纸黑字写下来，而且呢双方都承认，更重要的这个过程显示是我方提议，对方答应，不是对方要求，依法我们接受。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近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两岸之间不存在九二共识，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和企业界交流时，企业界人士提问，如何在中国坚持九二共识的情况下处理两岸之间的互动。蔡英文没有正面回应，只强调台湾要先有内部共识，有民意基础才能处理两岸定位。他还承诺不会以两岸议题操作总统大选。台湾总统马英九再度要求蔡英文说清楚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内容为何。他说，民进党一天到晚批评他亲中卖台，莫非蔡英文要维持亲中卖台的现状？如果不是，要如何透过没有九二共识的现状来维持台海和平与繁荣呢？马英九强调，作为总统参选人，对问题不能回避闪躲，不能打高空，不能空洞，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蔡英文批评他不了解人民的需要，但是人民要的很清楚，就是不要回到七年前一边一国的现状。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批评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认为不能以维持现状的空话来糊弄。抹红抹黑或许可以赢得选举，但是不能失去台湾。蔡英文曾经表示，有信心可以处理好两岸关系。 避免意外，更不会挑起矛盾、冲突和对立。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表示，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获得74%民意的支持，民进党会努力维持两岸稳定和平。他说，马政府、国民党的批评是选举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5月8号是二战在欧洲结束70周年的欧洲胜利日。纳粹军队1945年5月8号在欧洲战场投降。英国星期五举行许多纪念仪式，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和街头庆祝活动，再现当年的欢乐情形。星期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将出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仪式。在法国呢，总统奥朗德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美国国务卿克里出席这一仪式。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盛大游行，庆祝二战结束。一些国家的政要出席观看。在美国，多架二战飞机将飞过华盛顿的上空，并在二战纪念馆举行纪念仪式，向二战老兵致敬。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会晤法国外长之后呢，向巴黎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克里还将在法国会晤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的外长，讨论地区性问题，并为下星期在白宫举行海湾国家领导人峰会做准备。这次正巧在赶到巴黎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纪念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投降。70年过去了，有一位差点没有机会看到战争结束的老兵仍然对二战记忆犹新，我们来一块儿和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来分享他的记忆。
莫里汉考克是1600万参加二战的军人之一，他也差点成为战死沙场的人当中的一员。莫里仰望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仪式上空掠过的飞机，想起当年19岁应征入伍的情景。
以前从没坐过飞机，上了飞机握着机关枪吓得要命。
莫里参加了一个10人战斗小组，乘坐一架 B-17 军机飞往德国执行轰炸任务。
我们乘坐的飞机是 B-17， 从那时起我们的命运就和这架 B-17 连在一起了。我们一起吃饭睡觉，一同去城里，我们做什么都在一起。
乘坐没有暖气的飞机穿过敌方领空，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袭击，莫里和他的战友们在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执行了36次任务，直到第37次出击。
We lost.
那一天，一艘军舰击落了我们17架 B-17，10名战友牺牲。
莫里一个人击落3架德国战机，然后跳伞离开了已经起火的 B-17。他说他落在一棵一定是德国最高的大树上，然后被俘虏，交给盖世太保。他们审问他，后来把他送到了一个德国战俘营。在盟军接近获胜之际，德国人把他们转移出那座战俘营。
我们在那次行军过程中死了2000人，我称他为行军，为活着而走。
1945年5月8号，欧洲在经历了6年战争之后结束了敌对状态，几乎走到死亡的边缘。莫里没有像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经历战争结束的喜悦。
最大的不同是我被释放时不记得有多高兴，不记得那种感觉，也许有，但也许我们饿得太厉害了，已经跳不起来了。
当欧洲欢庆胜利时，莫里担心的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我在大约1年的时间里第一次洗澡，第一次吃上热饭，那个澡和那顿饭的感觉真是太美了。
美国军方以一颗银星勋章和一颗紫心勋章表彰莫里的贡献。
当一位2星将军把勋章挂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哭了。
在1600万参战人员中，大约有100万人活到了二战结束70周年这一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星期五，德国举行难民问题首脑峰会，与此同时，在德国寻求避难的人数一年翻了一番。2015年迄今，据信近3万人从非洲越过地中海来到欧洲，其中很多人希望在欧洲寻找更好的福利计划和就业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慕尼黑的报道。
乘坐从维罗纳前往慕尼黑的快车，美国之音记者在意大利奥地利边界山区布伦纳看到了第一批登上列车的难民，他们神情紧张地坐下，在那里等候着。第一批警察在德国境内的罗森海姆登车，并且拘押了70多名难民。依据欧洲的所谓都柏林规则，难民应该在他们最初抵达国申请避难，因此抵达最后目的地之前，难民们经常拒绝表明自己的身份或者留下指纹。他们从北非出发，经地中海到意大利，终点是德国南部的慕尼黑。慕尼黑难民理事会的梅森说，没有几个难民希望留在南欧。
如同希腊一样，那里的问题很多，目前没有人被遣返回希腊，因为那里的形势很糟糕。依照都柏林规则，许多人依然被送回意大利，那样做也很有问题，因为那里许多人无家可归，他们得不到社会援助。
但是在德国，他们可以获得这样的社会援助。2014年，173000人在这里申请避难。2015年，人数翻了一番。他们当中有来自塞拉利昂的詹姆斯，目前他在慕尼黑的难民设施内生活。他最早是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海外属地梅利利亚而踏上欧洲土地。他希望德国当局友善地审查他的避难申请。他说
：“It hurts me when I had that.”Maybe.
听到他们也许将我遣返西班牙，我很伤心，我简直不愿意去想。我可以告诉你，到德国来冒生命危险也值。
I can tell you, me being here is worth risking life for.
弗朗西斯卡·法斯宾德在慕尼黑难民法律中心免费为詹姆斯这样的人提供咨询。他说，避难申请案太多，当局应接不暇，所以应当被遣返的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真的能够被送回他们最初抵达的国家。他说
：“We have only a short，
因为我们遣返这些人的时间窗口很小，也就是6个月左右。难民来到德国之后，我们经常对他们说：‘等着吧。
’We often tell him or her just to wait。
许多申请人以经济难民而非逃离战火为由被拒。慕尼黑法律诊所的法斯宾德说。”有时很难区分。
I would also ask,
我要问的是，食不果腹真的就是经济原因吗
？Can't get any food。
德国这样的欧洲富裕国家以福利计划和社会关照著称，但是大量逃离战争和贫困的难民涌入，正在考验着欧洲大陆各国政府和民众的意志。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慕尼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和巴基斯坦启动了一个经济走廊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历克西乌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项目包括从中国新疆地区至巴基斯坦南部瓜达尔海港的大型公路和铁路网以及能源项目，将两个国家连接起来并推动贸易。对中国来说，这是开发中国西部12个省的机会。对巴基斯坦而言，中巴经济走廊使其有机会改善急需的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一个引发深切关注的问题是瓜达尔港位于动乱的俾路支省，当地天然气管道和其他设施遭分离主义武装破坏爆炸的事件时有发生。中国为这个项目的投资将高达500亿美元，不过中国进口石油的输送距离将从12000公里缩短到3000公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出席俄罗斯的阅兵式，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 分析人士说，从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到地中海联合军演到共建月球基地，未来中俄关系还将进一步深化。有美国媒体指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兄弟情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说不只是外交和战略的打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综合报道。
习近平将于5月9号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由于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西方政要的集体缺席，习近平的出席越发引人注目。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称，习近平将是俄罗斯最尊贵的客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韩国阿桑论坛主编饶继凡说，
I think it's a significant thing that she is attending because I think this is an indication of how China and Russia are drawing closer together.
习近平的出席显示俄罗斯和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个关系不是一年，而是可以持续很多年。
中俄两国关系以及普京和习近平的私人关系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英国广播公司4月的一份文章探求中俄兄弟情到底有多深。文章说，两国关系比半个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亲密。普京和习近平在2014年共会面五次，吉尼索夫大使说，两人今年会面的次数不会少于五次。俄罗斯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金4月28日在中国访问时对目前俄罗斯关系做出了表述，正如我们所期待的，俄罗斯和中国不仅是邻居，而且是两个关系密切的国家。2014年3月，俄罗斯宣布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美俄关系走向全面的对峙。但是普林斯顿的饶继凡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关系走近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制裁。他说
Because I think it is not a result of the Ukraine crisis. I think that accelerated it, but that this is a deeper relationship.
我觉得这不是乌克兰危机的结果，乌克兰危机当然是加速了这个关系的发展，这是一个更深层的关系，源于两国对如何建立未来国际秩序的相似的展望。
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通常被认为是驱动中俄越走越近的力量，但是饶继凡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俄中认为美国的力量在衰退，两国可以有所作为。今年以来，俄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深化双方的关系。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4月28号在杭州访问时宣布，将在本月确定与中国联合开发一款军民两用直升机的计划，而且还将探索两国共建月球基地的合作模式。4月29号，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斯塔尼斯拉夫·沃斯克列申斯基称，俄罗斯可能成为中国牵头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第三大股东。4月30号，中国军方宣布，中国和俄罗斯将于5月中旬在地中海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15”的联合军事演习。总部在华盛顿的《华盛顿时报》的文章说，俄中新同盟是对奥巴马总统外交和战略上的最新打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俄罗斯及欧亚项目主管安德鲁·库钦斯说，目前的俄中关系的天平向中国倾斜，俄罗斯向中国靠拢可能会让俄罗斯失去对中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中俄去年签署的能源协议，俄罗斯让利中国就是证明。不过库钦斯认为，俄中关系能走多远，关键还是取决于习近平。他说
How far the relationship goes, I
这个关系到底能走多远，根本上是取决于习近平先生的意向。如果他已经更好地准备来挑战美国的力量，他会发现与俄罗斯更多合作就会更加有好处。
俄罗斯的战略分析人士已经开始表示担心，鉴于中国的财富和经济力量，莫斯科可能在这个关系当中只是一个小伙伴。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抵达莫斯科，并在当地会晤了一批苏联老兵和他们的后代。他们回忆在中国的战斗经历时，称赞中国没有忘记这些老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在莫斯科会晤了一批苏联老兵和他们的后代，这些人中有前苏军高级将领，还有前苏联元帅和曾经在中国参战的苏联飞行员的后代。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为了帮助中国与入侵的日本军队作战，派遣大批苏联军事顾问和飞行员以及技术人员前往中国参战，许多人战死后埋葬在中国，飞行员奥帕索夫就是其中之一。奥帕索夫的儿子叶夫根尼说，他父亲1936年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因为表现英勇被派到中国同日军作战。奥帕索夫是第一批前往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当时他们总共有21人，都来自驻扎在莫斯科附近刘比尔茨市的苏军防空团。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1937年8月签订了有关协议后，奥帕索夫等飞行员10月份就已经抵达中国。叶夫根尼说，当时苏联在兰州有很大的空军基地，战斗机先被拆散，然后从哈萨克的阿拉姆图经过新疆运抵兰州，再由苏联的技术人员在那里重新组装。中国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飞机所使用的汽油都由农民用扁担一桶一桶地从很远的地方运到机场。叶夫根尼说，他父亲曾经驻扎在兰州、南京、武汉、南昌等地，当时中日激战，苏联飞行员损失巨大，他父亲1938年7月份在南京附近的一场空战中牺牲，当时不到30岁。叶夫根尼说，在那场战斗中，我父亲击落了2架日本战机，弹药全部打光，这时新赶来的日军战机开火击中了我父亲的战机，他被迫跳伞，在空中被日本飞机扫射打死，他的尸体落在附近的一个湖中，被中国渔民找到，后来被当地政府下葬。叶夫根尼说，父亲战死时他年仅5岁，他后来受祖父影响当了水手，曾经在苏联的太平洋舰队服役，并作为苏联的军事顾问在非洲和中东等国家工作过。叶夫根尼说，苏联飞行员当时驾驶的是苏联双翼的 I-15 型战机，后来换成了较为先进的单翼 I-16 型战机。同奥帕索夫一起前往中国的苏联飞行员中有一位名叫莫伊谢伊夫的飞行员，他因为战功卓著被蒋介石授予勋章。莫伊谢伊夫1938年秋季驾机在兰州机场降落时逝世身亡。叶夫根尼与到过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和军事顾问的后代保持联络，他们多次去中国寻访祖辈的足迹。叶夫根尼的一位友人是苏军元帅崔伊科夫的孙子，至今仍保存着崔伊科夫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合影照片。崔伊科夫曾是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从中国返回苏联后曾经在前线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叶夫根尼说，他父亲和其他的一些苏联飞行员的墓地已经无法找到，许多历史档案目前都保存在台湾，他们已经请求台湾政府提供协助发掘更多的相关历史资料。叶夫根尼称赞中国一直没有忘记苏联老兵，时常同这些老兵会面，并向他们赠送各种礼物。纳粹德国投降之后，苏联对日本宣战，数十万苏联红军1945年进入中国东北，苏联战略火箭军少将舒德洛当时是炮兵连长。舒德洛说，他所在的苏军第39军从蒙古进入中国，蒙古当时非常平静，当地没有道路，蒙古和中国既没有边界更没有界碑，他们乘坐美国援助的卡车一路挺进，经过海拉尔抵达沈阳，然后乘火车从沈阳抵达旅顺。到达沈阳时，日本关东军已经放弃了抵抗，而在旅顺时日本已经签署了投降协议，但他们当时都认为同日本的战争将会打好几年，没有人能想到几个星期就能结束。1927年出生的舒德洛说，39军的任务是切断关东军与关内日军的联系，日军抵抗十分顽强，但苏联红军无论是在人数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远远超过关东军。舒德洛说，当时的东北是谁有枪杆子谁就掌权，所以 苏军实际控制着东北。日本投降之后，大批苏联红军撤离回国，但39军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1945年达成的协议，驻扎在旅顺地区。舒德洛说，苏联当时从日本手中夺回了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现在称作的北方四岛，但苏联租赁旅顺的计划却因为中国政权更迭发生了变化。舒德洛说，根据协议，我们本可以在旅顺驻扎30年，但后来变成我们仅能驻扎10年。到1955年时，我们把旅顺的海军基地、大连的工业设施以及东北的中东铁路等等都无偿地送给了中国，就如同亲兄弟一样。舒德洛说，东北百姓对红军非常友好，提供了各种支持。中国当时十分贫穷，红军也对当地民众提供了很多帮助。舒德洛还记得1948年在大连时，共产党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由于火车机车都被国民党控制，旅顺的苏联红军曾经制定专门计划，用货船运输火车机车，帮助林彪的部队调派兵力。舒德洛1953年回国后，曾经在离中国不远的滨海边疆区服役，后来加入战略火箭军。1990年之后，舒德洛多次访问中国，他感叹中国变化巨大，并称赞中国改革。舒德洛还记得10年前的二战胜利60周年庆典时，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曾经赠送苏联老兵大屏幕的平板电视。舒德洛夫妇住在莫斯科南部的一处宽敞的住宅公寓中，子女儿孙目前都住在外地。舒德洛的将军礼服上挂满了勋章，其中一枚由中国授予。曾经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议战，后来成为苏联著名汉学家的杰柳钦生前回忆说，他1948年乘火车从莫斯科抵达哈尔滨，为中东铁路当翻译。当时东北的富裕与火车沿途看到的西伯利亚战后的贫瘠和物资供应短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说，哈尔滨的餐馆和商店的商品应有尽有，生活平静。20世纪50年代曾经是苏联真理报驻华记者认识邓小平，并在中国老一代知识圈中拥有很多友人的杰留新说，苏联红军当时把东北的工厂的设备拆下来作为战利品运回国，红军的军纪也受过批评，但无论如何是苏联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四公布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要求中国继续对人民币汇率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所做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新的报告中没有像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直接对人民币币值做出评估，只表示中国汇率政策应该允许更大的灵活性，减少对汇率的干预。前几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即将发表的报告中将做出人民币币值合理的评估。对此，民主党参议员舒默星期四说，他不赞同这样的评估。
虽然我们还没有对该如何处理汇率问题达成共识，但政府立场和我是一致的，人民币仍然被严重低估。
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说，他同意舒默参议员的立场。他说，人民币被低估的后果是，
这意味着我们的出口价格更加昂贵，我们也必须承担在贸易中的损失。
舒默和其他一些民主党人对于奥巴马政府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没有设法解决货币汇率操纵问题感到不满。
我对这个协议持怀疑态度。
因此，舒默参议员最近正在设法在其他法案中加入惩罚汇率操纵的修正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四的报告虽然没有直接对人民币币值做出评估，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李昌庸说，人民币过去一年有所升值，所以有必要对人民币重新评估。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块来关注英国大选的消息。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将组建新政府， 此前他所领导的保守党在星期四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尽管选前民调预测这次选举将难分高下。卡梅伦获得又一个五年首相任期，他领导的保守党将占据下议院650个席位中的326席。选举结果导致反对党领袖辞职，其中包括第二大党工党领袖米利班德。卡梅伦在白金汉宫拜会伊丽莎白女王以后发表讲话，他保证将把英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联合王国来管理，并保证允许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公投。欧盟贸易集团目前有28个国家，一些英国分析人士估计保守党获胜以后，公投可能在两年半内举行。苏格兰民族党斩获颇丰，是最出人意料的情况之一。这个主张独立的政党赢得50多个议席，稳胜工党，使苏格兰接近于一党独大。工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选举中也表现不佳。工党领袖米利班德说，星期四的选举结果令人失望，对工党而言是一个艰难的夜晚。他还表示，民族主义的兴盛导致了工党在苏格兰的实力。除米利班德之外，英国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克莱格和反移民的英国独立党领袖法拉杰也宣布辞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开始在中东训练叙利亚温和的反政府武装，以加强与伊斯兰国作战的武装力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对于一些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来说，在经过多年战争后，对美国提供的训练的等待终于结束。五角大楼说，90名经过严格审查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在美国军人的监督指导下，开始强化他们的作战技能。第二批训练将在几个星期后开始。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记者说，这种训练有意从小规模开始。
It will need to prove itself.
训练项目需要实践检验，因此我们从手头上的人员开始，这些人都经过严格的审查。我们在弄清楚怎样训练效果最好，第一批多少人最好。我们期望这种训练能够成功，进而逐渐扩大。
军方领导人说，训练反政府武装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美国承担在他们重新返回叙利亚领土后保护他们的一些责任。但是卡特说，奥巴马政府尚未明确决定在这些反政府武装遭到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军队攻击后，美国将以何种方式、什么时候支援他们。
We have some obligation to these people.
我们对这些人有一些责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为他们自己的国家而战。我们当然承认，我们对他们的安全以及他们的战斗力负有一些责任。
支持这项训练的地区伙伴有意推翻阿萨德政权，阿萨德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的势头越来越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说，
I do believe that
我们的确相信局势正朝着不利阿萨德政府的方向发展，如果我是他的话，就会寻找机会进行谈判。
但是邓普西将军说，这次任务的重点是打败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分子，叙利亚统治的任何巨变都会加重那里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二战胜利70周年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纪念二战盟军胜利70周年纪念日发表讲话，赞扬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意义。奥巴马总统说，在纪念二战盟军在欧洲胜利70周年的这一天，我们要向当年为自由事业参军和牺牲的男女将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是那一代人结束了战争，拯救了世界，奠定了和平的基础。奥巴马总统说，我们要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但同时也要向目前为国服役的军人致敬，并重申我们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盟友共享的价值观，即世界各地的自由、安全、民主、人权和法治。 5月8号是二战在欧洲结束70周年的欧洲胜利日，纳粹军队1945年5月8号在欧洲战场投降。英国星期五举行许多纪念仪式，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和街头庆祝活动，再现当年欢乐的情形。星期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将出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仪式。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英国首相卡梅伦将在英国组建新政府，他领导的保守党在星期四的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尽管选举之前民调预测选举将难分高下，选举结果导致反对党领袖辞职，包括第二大党工党领袖米利班德。苏格兰民族党斩获颇丰，是最出人意料的情况之一。这个主张苏格兰独立的政党赢得了50多个议席，稳胜工党。除了米利邦德之外，英国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和反移民的英国独立党领导人也都宣布了辞职。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在法国会晤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外交部长，讨论包括与伊朗达成最后核协议和也门冲突等地区问题。这些会谈是为了下个星期在白宫举行海湾领导人的峰会做准备。一些海湾国家担心可能达成的伊核协议会破坏地区稳定，并担心伊朗在也门等国家的影响。与此同时，克里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星期四在利雅得的记者会上说，正在努力促成在也门的境内实行五天停火，以使人道救援运到当地。一架直升飞机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降落的时候坠毁，造成至少7人丧生，其中包括菲律宾和挪威两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以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夫人。丧生的还有两名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巴基斯坦军队发言人说，波兰和荷兰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幸免于难，但是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巴基斯坦塔利班宣布对这架直升飞机的坠毁负责，并且说他们的目标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但是国防部长在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上说，直升机纯粹是由于技术故障而坠毁，与任何恐怖活动无关。美国的失业率在今年四月稍微降低，达到将近七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发布的报告说，四月份失业率降幅为 0.1%， 下降到 5.4%。 英国经济四月份净增了22万多份工作。美国政府的专家表示，商业服务、医疗保健和建筑业的就业增加，由于原油的价格下跌，石油行业工作机会继续减少。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仍然有850万人失业，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大约110万，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失业者已经27个星期或者更长的时间没有工作。报告说还有660万人目前是非全日就业，因为他们找不到全日工作，这个数字也比去年减少了88万人。美国官员星期四表示，美国司法部将对巴尔的摩警察署可能侵犯民权一事展开调查。在这之前，一名黑人青年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对几家媒体说，司法部长林奇最早会在星期五宣布展开民权调查。林奇上个星期就任司法部长，他早先表示司法部将展开调查。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